季行节选马欢。黄华使者乘天翅，宣布轮音往宜城。荆州吼浪泛苍鸣，远涉洪涛渺无极。这首诗的大意是，中华的使者奉了皇帝的命令，把中国的消息带到外国去。巨大的海船在大浪中前进，他要渡过这一望无边的大洋。这是明朝人马欢一首诗里的前四句。诗里的中华使者是谁呢？他就是郑和。1405年6月的一天，苏州府刘家港上挤满了人，只听得锣鼓声、鞭炮声响成了一片，人们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在往前看。他们在看什么呢？原来他们在看朝廷的官员为郑和送行呢。郑和是奉了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到西洋各国去访问的。只见郑和英姿勃勃，腰里挎着一把宝剑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他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碗送行酒，抹了一下嘴，高声地说：再见了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说完他就登上了高大的海船，208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他们一路上不知战胜了多少次的惊涛骇浪和海上的风暴，先后到达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甚至到达了美洲大陆。这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时间还要早70-80年呢。有一天，郑和的船队来到了锡兰山，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。郑和带着随行人员拜见锡兰山的国王亚列库纳尔。亚列库纳尔一看中国的使者到来了，非常的高兴，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郑和。郑和端起酒杯说：我代表中国的皇帝敬您一杯酒，希望我们两国友好，请干杯。说完，一杯酒一口气就喝干了。亚列库纳尔也喝了酒，他说：不知这次中华使者到我这儿来带来些什么呀？郑和命令随从们抬进了好几只大箱子，然后说：为了表示我们和贵国的友好情谊，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。箱子打开后，国王惊呆了，里面除了绫罗绸缎，还有大批的瓷器、茶叶、珠宝和金银。这下亚列库纳尔起了贪心。哦，原来他们的船上有这么多宝贝，我可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大家又接着喝酒吃菜了，国王却暗中派了50,000人去抢夺郑和船上的财宝。酒席一散，郑和带着随从正要赶回船队，就发现情况不妙。郑和当机立断，带着2000多人又杀了个回马枪，又一次出现在王宫里。正在宫里得意忘形等着好消息的亚列库纳尔一见这情形，立刻瘫在了地上。在宝剑面前，亚列库纳尔乖乖地成了俘虏，那50,000人马也只好投降了。郑和他们又乘上海船，乘风破浪前进了。